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名字叫侠女亚比该 Heroes Abigail。 那么这是圣经上面在撒母耳记上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。我今天要从亚比该我们要来学习，为什么说她是一个侠女呢？侠女中文应该是讲说女英雄或者是英雌，那么等等也亚比该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，然后我要从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撒母耳记上25章来跟各位分享关于这个这一段经文的三个人物，一个是大卫 David， 一个是拿巴 Nabal， 一个是亚比该 Abigail。 那么我也要来交代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，还有这件事情的去脉，怎么发生的，结果是怎么样，最后我们要来得到一些启示。作为我每个月第三个礼拜我的讲台，我通通要讲圣经上的女子，最后我要跟大卫的另外的几个妻子来做一个比较，比如说是米甲或者是八四八来做一个比较等等。好的，让我们讲之前先来做个祷告。父神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是的，今天你与我们同在，高孩子的口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在撒母耳记上25章，他说在这加密地有一个富户，他的名字叫拿巴 Nabal， 他是一个大富人家，圣经上面他说牛羊几千几千的，仆人也是众多，所以他的牧人仆人呢在旷野地放羊。那么多年来呢，大卫的勇士投靠他的投奔他的在�旷野地的有600名，那他们从来不去骚扰这个拿巴，所以有一点像在保护他们一样。因为大卫有勇士在那边，所以腓力士人啊这些人迦南人不敢来跟他找麻烦，或者是偷他的牛羊等。那正好那个时候呢，圣经上面说拿巴牧羊有了丰收，说他在那边入羊毛，在那边剪羊毛，那当然是好多的羊，是不是？那正好那个时候呢，大卫也是穷困潦倒，被扫罗追杀，在旷野里面逃窜。那么有600个人张嘴要等着他喂，所以大卫就听说拿巴有大丰收，想说这个人我这么多年来我都保护他，去跟他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分我们一些，就差了10个使者去到拿巴那边去，去跟他问安。大卫特别关照他们说，你们跟他问安，也不要跟他强要什么，但是你把情况跟他讲，看他怎么做，就是向拿巴求供应。谁想到拿巴却羞辱他说，大卫是谁呀？耶西的儿子是谁呀？哦，你们这些仆人，听说最近有许多仆人是逃离主人的，说不定你们这些人都是那些坏人呐、啊！就羞辱他们，不愿意供给他们，这个惹怒了大卫，他就带了400个人要来除灭拿巴。他想说敬酒不喝，就给你喝罚酒啦，就带了400个勇士一路杀来。这个时候拿巴的妻子叫做 Abigail 亚比该，知道了这个事情呢，赶快连夜预备了饭食啊， 好几百个饼啊，烘的，还有处理好的牛羊啊，还有酒啊，通通整了，然后在路边等大卫。结果在路上把大卫拦到，然后他就向大卫哀求下拜，用极谦卑温柔的声音跟大卫通晓真理等等。所以大卫就收了他的礼物，然后就打道回府了。说打道回府是有一点夸张啊，他在旷野地哪有什么府呢？他只有山洞了，是不是？就打道回去了。那么亚比该他回家，结果看到他的丈夫拿巴在那里宴乐，圣经上面说他开了酒席，好像王的筵席一样，那么痛快喝的大醉啊，毫不知觉。圣经上面说跟他的名字一样，是个愚顽人，是不是？结果亚比该就不找他讲话，等到第二天，等他酒醒了才跟他讲。不讲还好，一讲这拿巴僵了，吓死了。不出十天呢，神就击打拿巴，他就死掉了。大卫听到了这件事情呢，就派了使者说：“亚比该，我要娶你为妻。”圣经上面也讲得很有意思，亚比该就俯伏在地说：“情愿做婢女，替主人洗脚。”就带了五个使女一起去投靠了大卫，成为大卫的妻，算是第二个，算是大卫的第二个太太。第一个是米甲。那么这就是这样子一个事情。那么这个事情啊，这个我们讲一下，我们那天贝利小组我们查经，哈哈，你看到没有，满堂都是，而且是全世界各地都有，广州的，香港的，还有四川的，我们在网上面在查经，感谢神。同样的，我们那天雷顿也拍了照等，哈利路亚，是的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来讲第一点呢，就是大卫拿巴跟亚比该。大卫这个人呢，我们讲这三个人呢，大卫他是在主前第十个世纪，就是大概耶稣诞生前一千年左右的时候，他是以色列的第二任的王。第一任是谁啊？扫罗。所以呢，大卫在位四十年，大卫这个名字呢，就是蒙爱的人，蒙主爱的人，或者是蒙爱者。大卫是一位君王，他是一个战士，他是一个音乐家，他是一个诗人，而且他专心倚靠仰望神。圣经上面说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人，殊不知这个最合神心意的人，其实他的行为还不见得比我们标准呢，是不是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大卫我们看他的诗篇，他在神的面前他说：“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，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名。在天上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，在地上我也别无依靠。”这样子谦卑的一个人呢，当然是合神心意的人。拿巴 Nabal， 他一名字的意思就是鱼丸啊。鱼丸人说什么？没有神啊。鱼丸人看不起人呐、啊，瞧低人呐、啊。这个，在这个撒母耳记上25:2-3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在马云一大富户拿巴，有3000绵羊，1000山羊，他正在加密剪羊毛。那人是加勒族的人，他的妻名叫亚比该，是聪明俊美的妇人。所以 Abigail 非常美丽啊，但是也非常的聪明，也非常的俊美，好像我们在座的姐妹一样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但是拿巴，圣经上面说他这个人呢、啊，除了鱼王，他 刚愎凶恶这一个坏人啊，是吧？那么我看到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他确实有一个这样子的温柔有智慧的妻子，所以我们做姐妹呢要引以为戒，要引以为敬，是不是？那这里又讲到一句话说，在马云这个地方，我又想到马云，是不是？阿里巴巴的马云，求神让他生命中的雅比该出现。那么这个是雅比该 Abigail、我这个是不是真人不知道我找了一张好像是画他的哈。雅比该 Abigail 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说他是他父亲的喜乐，所以 Eden 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喜乐。I shall call you Abigail from now on. 又有一个名字说是喜乐的泉源。哈利路亚！你说跟一个喜乐的泉源在一起多棒啊，是不是？有些姐妹不好意思这么讲啊，她一天到晚就是苦水啊，她看到你就是你这个做不好，你那个做不好，垃圾怎么还没到？怎么？哎呦，不是讲师母啊。除了他是喜乐的泉源，他还聪明俊美 smart 有 wisdom intelligent 而且 beautiful， 哈利路亚！他是拿巴的妻子，不好意思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，但是总是如此。而且他是大卫的第二个太太，他替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基利亚 Cherry 来，但是在历代志上说他的名字叫 Daniel 但以利，但是不是但以利，他可能英文都是 Daniel， 但是原文可能不是 Daniel， 跟 Daniel 不一样，跟但以利不一样，他是叫做但以利。好的，这三个人呢就是让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。好的，这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来读的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第一节，来请。撒母耳死了，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，将他葬在马拿他自己的坟墓里。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。好的，这一句话就把大卫的当时的现况说的非常的明白。你知道大卫是谁高他做君王的？撒母耳。所以一路来啊，大卫仰望撒母耳，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先知，那么他高了大卫做君王呢，但是大卫足足在希伯伦被高了以后，在希伯伦七年做完，来不到耶路撒冷做王，因为什么？扫罗追杀他，救王还没有守，就一直在追杀他，嫉妒他。就是因为大卫有一次战胜了哥利亚人，那个哥利亚，是不是？结果大卫回城的时候，老百姓妇女沿路欢呼唱说：“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”从此，扫罗就追杀他。嫉妒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的偶像、大卫的安慰、大卫的指导，这下子走了，大卫心里面失掉了依靠。那么他就来到巴兰的旷野，其实不是来到，他被追杀跑到巴兰的旷野去，所以表示他非常的穷困潦倒。那个时候我刚才说了，有六百个所谓大卫的勇士，其实圣经上面说是现在的窘困的心里有压抑的，就是别人不要了，通通跑来投奔他，想要找口饭吃吧，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再一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说求神带来大卫的勇士，让这些现在的窘困的、心里有压抑的、身体有病痛的，来到我们教会，来到新光爱灵粮堂，成为新光爱灵粮堂大气淋漓的勇士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！圣经上面说，后来这些人呢，成为真正是大卫的勇士，他们跟腓力士人征战了。有一个，他拿起刀来啊，就开始跟敌人砍杀，那个杀死一个又杀死一个，流的血沾到手上啊，然后血干了又湿了，干了又湿了，最后啊，刀拿不下来了，连到手上了。你看他这么凶啊，这么厉害，为大卫拼命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大卫那个时候穷困潦倒，600口要靠他的吃饭。那么撒母耳记上25:4-5这么说，4-9他这么说，来，大卫在旷野听见拿巴剪羊毛，就打发10个仆人去见拿巴，问他安。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，没有欺负他们，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，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。这是大卫交代这10个使者说的话，他说你们一句话都不要多说，就这么说啊，求你取点赐予仆人还有你的儿子大卫。这么谦卑啊，是不是甘愿做他的儿子，是不是？那么这里说听见拿巴剪羊毛，表示有大丰收了。那么他又说，我们没有欺负你的仆人，你放羊的仆人牧人，我们也为你们也未曾失落什么，就表示说我一直在保护他们呢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是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怎么讲呢？第10节，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，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，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？他不但拒绝了大卫，还羞辱了大卫，还羞辱了使者，说他们是不是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呢？哇，这个罪名很大的。是的，大卫跟这10个使者满心期盼，希望能得着什么，但是落空了。这大卫气的带了400个勇士就杀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件事情的来龙是这个样子的。还有第3段在这里，那亚比该得知道了以后呢，他立刻用驴子驮了200饼、2匹带酒、5只处理好的羊、5细亚烘好的穗子、100葡萄饼、200无花果饼。哎，很有意思，是怎么样？这个有人算过，大概可以供600个成人饱餐一顿，是吧？所以这亚比该是非常一个细心的人，他知道大卫有600个人。大卫这个时候在穷困潦倒之中，那么手下没东西吃，你想他们还能服吗？我们常常喜欢讲，做大哥的总要照顾小弟嘛，如果小弟吃喝完了都没份儿，谁要跟你大哥呢？是不是？换个码头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大卫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在亚比该 Abigail 知道这件事情呢，就带了共600个人饱餐一顿的食物，他就中途拦截，并且向大卫小以大义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如果流了无辜人的血， 到了耶和华照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亏。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卑女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一时的怒气，一时的血气，你要杀拿巴。他前面还有讲，我没有完全写太多了。他说拿巴是一个愚顽人啊，拿巴根本你不要跟他去一般计较，你动手去杀他，你惹了你杀了无辜人的血。他没有跟你作对，他只是愚顽人啊。你等你时候到了，神要立你做王的时候呢，你有这个不良记录啊，神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如果神要立你做王，如同神要让拿巴活着，他如果没有真的是危害到你呢，你人又拿他如何呢？如果神有心的话，圣经上面说深渊在，主必报应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拿在自己上。亚比该非常有一个通达通识得体知道的事情的人，他没有一句话责骂大卫的，是不是？亚比该来到大卫的面前的时候，他真的是完完全全伏伏在地。我们做姐妹的能学到这一招那不得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用永远用一个温柔，永远用一个姿势打理，不要怒火中烧啊！今天老娘跟你没完没了，那惨了、啊！不要发脾气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一发脾气，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。那么人家只看到你发脾气，人家没有看到你做了多少辛苦的事情。好了没有？所以让我们学这一点，能够知识大体，能够知道事情该怎么做。亚比该 Abigail， 这个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候 Renaissance 的时候有一个画家画的。亚比该带了牛羊带的饼在路上拦住大卫，向他屈膝下拜，好言相劝，那么讲出神的话来。这一个姐妹真的是蛮有神同在的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相信我们姐妹，哎呀，我们也不能讲说一定是妇女啊，对不对？说不定这个是叫做亚比耶，是一个弟兄呢，也是可以的。弟兄更要引以为，因为我们弟兄都像拿巴一样愚顽人，是不是？还除了我们的方大哥，除了我们的 Chris 之外啊。
啊，还有后面那个
Leon， 还有后面那边 Your neighbor， You're not neighbor， Hallelujah， You're good， Hallelujah， Thank you Lord。 那么我们也要引以为戒，让我们说话要得体，要识大体，要说话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，说到人家心里面去。不讲的话不要讲，多讲一句都是废话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感谢神。好了，这个事情呢结果怎么样呢？第三十二节，来，大卫对亚比该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，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，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。你看这一个姐妹啊，她不但救了她先生的命啊，她救了整个家族啊。大卫还说你也救了我，对不对？把大卫的怒气完全消掉了，因为大卫才发现说，哦，我是来报仇的，不合神的心意的，我流人的血，这不是神所喜欢的。跟着亚比该就回去了。当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他说见拿巴在家里，来，一起来设摆筵席，如同王的筵席。拿巴快乐大醉，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， 他的七章这些事都告诉他，他就魂不附体，身僵如石头一般。过了十天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哈利路亚。所以神动工了，有的时候要让神来出手，是不是？自己用不着太过，尤其是在有灰色地带的。如果你有生命危险，那当然是要你要奋力一搏，你要救你自己，或者是你生命财产有危险的时候，但是人家跟你对你不客气，或者人家诚心羞辱你，你争强斗狠不是办法。这个人拿巴，他还不知道死在临头了，还在那里办筵席，快乐大醉啊。这亚比盖也是很识大体，很聪明的。你们会不会啊？把先生摇起来，你看你闯的大祸，不得了啦！你还不给我赶快起来啊？还不给我赶快认罪啊？会不会啊？也不好了。他就怎么样？好了，给他睡了，就让他第二天早上酒醒了，才把事情跟他讲，吓了他魂不附体，哈哈，身僵如石头一般。十天过了，耶和华击打他，他就死了。哇，神出手是真的很重，是不是？你敢动我的仆人，你敢动我的大卫，你敢动我的弟兄，你敢动，神要为你来伸冤，神要为你来出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是的，这就想起说这个国内的基督徒受到逼迫，西方的教会领袖就是我们为你们祷告求神来让你们减轻这些逼迫，国内基督徒说不要，逼迫是好的，如果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与能力，能够挨得住逼迫，挨得住逼迫，我们从逼迫中走出来又是不一样的人了，不是吗？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那个很羞辱你的事情，甚至于挑衅你的事情，你如果能够把它忍下来，你明天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伤害，懂吗？当然了，这我也是好好要学一下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人家一句话，有的时候师母说，你以为你多了不起，我一句话可以叫你跌倒，可以吧？我一句话可以跌倒，你信的是什么？你跟没信一样，你都是假信，你都是做样子，或者是你还好意思，这句话就让你跌倒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要学习大卫听得下去忍得住，能够学习亚比盖不要像那拿巴，是不是？大卫欣赏亚比盖的智慧美貌，通情通达事理，就收了这个礼物，就打道回府去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当然了，这个跟着39到42节，请大卫听见拿巴死了，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他伸手拿巴羞辱我的冤，又阻止仆人行恶，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。于是大会打发人去要娶亚比该为妻，亚比该就伏伏在地说，我情愿做婢女，洗我主仆人的脚。亚比该立刻起身，骑上驴，带着5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，就做了大卫的妻。哈利路亚，是他成了王后了，感谢主了。是的，我们的姐妹每一个都通达事理， 都贤惠，都是他父亲的喜乐，都是喜乐的成员，都是聪明俊美的，他的都是王后，是吧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这个事情还没完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好的。哎，那么亚比该这件事情呢，它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第一点，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我们一定要学会的，柔和谦卑可以使怒气消退。那个撒母耳记25:23-24，他说亚比该见大卫，便急忙下驴，在大卫面前领服一地叩拜，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：我主啊，愿这罪归我，求你容仆卑女向你进言，更求你听卑女的话。是的，他是这样子的谦卑，在王的面前他向王哀求，只要听我的话，因为他真的有话可以讲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们没话讲的时候就怎么样，大声啊，就叫做大声嚷嚷，其实就表示你没话说了，你讲不过了，你就大声嚷嚷了，是不是？亚比该谦卑柔和，以柔和谦卑的态度还有话语，他跟大卫当着大卫400个勇士的面前，甚至于他说怎么样，这些食物呢，我给你，你给你的勇士们吃，就表示他让这个被羞辱的大卫呢重新得回尊严。姐妹千万不要让弟兄失掉尊严，尤其在人的面前，是不是？弟兄尽管他是扶不起的阿斗，是不是？你还要像长昌赵子龙一样去把他救出来，是不是？你要像赵云你要像亚比该一样，也要把拿巴救回来。那么姐妹让受羞辱的大卫在他的400个勇士的面前得到尊荣，哈利路亚，向大卫下拜，是不是？然后呢又带着食物使大卫在旷野的窘困还有600个人的压力这下子全部解除了嘛，这么多食物，大卫一看，这400个人一看，你知道先前大卫差了几个使者去见拿巴，他为什么派10个？一个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你看皇上以前来圣旨到下跪，一个就可以了嘛，为什么派10个？哎，准备来搬东西回家去了，派了10个，搞不好一大堆骡马，就是准备想说你这个拉巴，你好歹你给我带一些东西回来嘛，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去嘛，谁知道空手而回。这是600个人啊，这是有400个人跟着来啊，是不是？大卫给足了大卫的面子。我们姐妹啊，其实弟兄，或者我们讲弟兄不给姐妹面子呢，其实都还小事情，成年人嘛，你知道，像我啊，我以前刚成年的时候，20岁左右的时候，我会心里面很冤呐、我会心里面很冤，因为我是1950年在台湾出生的，那时候生下来是没鞋子没裤子，天天打赤脚满街跑啊。跑在路上那个柏油路画的都脸脚了，然后头上剃光头都长疖子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家里也不管，那从小没有学过任何乐器啊，甚至于好像没爹没娘一样。 所以我稍微懂了事以后呢，我都会感到很冤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又过了大概从我20多岁开始，我就知道了，哎，真是洋人说的有道理。你如果小时候长得不够漂亮，你可以怪你的爸妈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这么丑啊？因为你爸妈就不漂亮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已经成年了，你还不漂亮，你只能怪你自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恍然大悟，我固然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出身都是如此，是不是？没有好日子过，劝能够让我们能够从小就是快快乐乐、高高兴兴，像个牙饼干一样喜乐的全员，抓鸟到沟里面去挖泥鳅，到海边去挖蛤蜊，到山上去捡野菜，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也是很快乐的。一路活过来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父母也是很辛苦的嘛，不是啦？我家还有7个小孩，一家都是人呢、啊。那么一点点的钱，没有什么奢侈的了，能够有口饭吃啊，就已经感谢主了。你有没有好的教养？你有没有好的学习？你有没有怎么样？那过去就过去了。爸爸妈妈没有好好照管我，或者是疼爱我，那过去就过去了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的命在我手上了，我的前途在我面前了，是不是？忘掉背后的，我爸妈不漂亮，我生下来就不漂亮，但是从此我要活得漂漂亮亮，哈利路亚，像拿巴不要像拿巴，像亚比该，像大卫，像撒母耳，像约书亚，像扫罗、保罗，哈利路亚，是的。所以大卫得到纾困，大卫得到尊荣，同时呢，亚比该他的食物救助呢，也带给大卫跟他的仆人，因为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求你将背你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。这是亚比该的智慧，不要把给了人家一点恩惠啊，当作是自己的恩惠啊，还不时要提醒人家。你自己想想看嘛，当作400个人大家都看到了嘛，是不是？就不用再讲一句话，大家都知道是你拿来的，让大卫做个面子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让大卫以他的领袖的身份分配食物给跟随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给人好处，我们给教会奉献，你还不要，你不要去限制人家。哎，我给你这个，你要省着用啊。OK， 哎，我奉献这个给教会，你教会要给我用在什么方面呢？这就不太好了，因为让大卫，你给大卫，让大卫去统筹分配，让大卫以领袖的身份把食物分配给跟随者。刚才说了，大概600个人够吃一顿，那么也使他的大卫的600个跟随者呢的饥饿、疲乏、愤怒得到舒缓。各位，我们有没有像是拿巴一样、Nabal一样，对于该来快来的毫不觉察、不敏锐啊？我们会不会像亚比该，对于死大祸临头他知道，所以我们不要太愚顽了，太愚昧了，是不是？要对消极的来说，要对我们身边的事要敏锐，敏锐。我有的时候，现在都没有，现在都很好了。 请弟兄姐妹做收奉献的，做主席。牧师怎么做？我说你来了多久？两年了，你没有看过怎么做吗？你来了两年，你没看到怎么做吗？你这么一年一直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嘛，是不是？一上来就是 program， 然后如果有 prelude， 有 intro， 有前奏，然后主席上来奉主的名宣告读经，然后宣告聚会开始，然后我在后面就吹起号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敬拜团就上来就带出敬拜跟赞美了，敬拜赞美完了就开始圣功了。圣功就是说要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分享一个小段的 video， 然后有这个奉献，那奉献 一拿下去，音乐就跟着出来，主席一上台收奉献带来，要祷告就停下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讲台介绍讲员，然后讲台就出来，然后讲台完就是什么回应诗歌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要让回应诗歌能够回应这个讲台，说不定我就开始呼召了，是不是？也常常会有收获。然后最后主席上来报告事项，哎，我常常忘了这一点，直接就唱欢迎歌，直接就这个祝福歌，然后就祝福大家，就吹角散会。所以都是这个，我们有没有这个看到别人怎么做，有没有从什么东西学到什么，是不是？感谢神。我们是否可以像大卫一样，或许你现在像大卫一样处在你人生的困境之中，你的身体，你的经济，你的家庭，你的事业，你的孩子等，都或许让你处在你人生的旷野之中。而你生命中的撒母耳，你的指导，你的带导者，你的遮盖也死了，这个时候你是否像大卫一样处在人生的旷野里？是不是？大卫就处在这个情况之下了，这时候真的渴望有一个亚比该能够出现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好像人都离开我，连我家的狗都不理我了。我真希望有一个亚比该 Abigail 能够出现，向我说安慰、鼓励、劝勉、造就的话，让我再得回我的尊严，让我再得回我的面子，让我再能够觉得我自己是有用的。其实啊，亚比该就在你身边，只不过我们像拿巴一样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亚比该就在那，近在眼前呢、啊，不要远在天边，好吧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是的，我们来看，但是求神也来保守，求神也来带领我们。这个第三点，他就是说，亚比该给我们的启示，他是说，你把你的眼目啊，从人的身上挪开。把你的眼光啊，不要聚焦在你的困难上面。这个人他得罪了我，他讲了一句话伤了我的心，他从那边来我就从这边走，或者是我从此就不理他，或者是我要跟他扯平，怎么样，我要来报仇的呀。你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，搞不好人家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，只不过随口说了一句话，毫没有意识，或者是一时不注意，对不对？而最重要，要把我们的眼光从困难挪开，转向神。好了，我身体有病痛，但是我的神是医治我的神。我再一次除了医生、医药、医学、医院、护士，还有化疗、放疗，还有营养这些，能够帮助我身体恢复， 我祷告求神让我身体恢复好，不要躺在那边怨声叹气，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？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得罪我呢？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？我的父母怎么会这么对我呢？哎呀，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，你还记得他干什么呢？你的人生在前面是你的人生呢、啊、你的病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神要医治的，把你的困难从这些挪开转向神，神你是伟大奇妙神，像大卫说的一样。刚才这个亚比该说，他说来一起来念，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，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，他名叫拿巴，他为人果然愚妄。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成流血的罪，所以我借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，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。哇，这个祷告这个大卫听到心里面嗨，拿着东西就回头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真的是希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像这样的提醒人呢、啊？但最重要的，希望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亚比该，用爱心向人说诚实话，说安慰、鼓励、劝勉、造就人的话。我们有的时候讲话，尤其在帮人家排解纠纷啊，或者是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话不得体。譬如讲啊，去跟排解家庭纠纷，跟太太讲，太太一定说那个男人不是人，对不对？你要怎么讲？你会踹他吗？对，他就不是人，这句话他听进去了，下次再吵架他就讲说的某某人说你就不是人。哎呀，是他是你确实是说了吗？你只不过是为了要踹他嘛，结果他听了这句话就用来做他的武器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不要为了一时抚慰人，然后成了把柄，成为自己的网络。这就是我们生命中，我们用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亚比该，我们要人听这个话，让他怒气消掉，但是不要成为往后的过节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都没有了，我只是随便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了，是不是？我相信刚才我们唱的歌，耶稣是医治我，千万人都得到医治，我也要得到医治。耶稣是安慰我，千万人都得到耶稣的安慰，我也要得到安慰。耶稣是供应我，千万人都得到供应，我也要得到供应的，是不是？我以前的日子虽然穷困如大卫在旷野，但是我前面的日子可是丰盛啊，光明大道要靠我自己去走啊，不要走那个回头路。哈利路亚，是的。好的，最后我们来说一个结论。亚比该替他先生挡下了杀身之祸，不是吗？那么神安排亚比该说服了大卫，打消了报仇。如果大卫真的杀了亚比拿巴的话，你想会怎么样？说不定他的王位就不保，因为就造成变乱动乱了，或者是不讨神的喜悦了嘛，会引发动乱。对，是的，神总是差派对的人在对的时间来给你最好的忠告。当你碰到这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感谢神，像大卫一样说，今天是你神差你来的，对不对？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忠告回忆不会让你错过神对你的呼召，是不是？你可能讲错一句话，做错一件事情，凭着血气肉体造成了许多的 困苦患难，结果错过了神的呼召。各位，大卫妻妾成群，他最早有九个太太，然后嫔妃有十多位，在他最老的时候还有一个暖脚的啊，是小暖包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呢就讲他的三个，这可能我以后有机会，就像我讲礼拜第三个礼拜我都要讲圣经的女子，说不定这几个人我都会讲一下。第一个叫做米甲，米甲是怎么样？大卫第一任太太，好不好？不好，其实也怪大卫，因为她是扫罗的女儿。哎，有一句话说怎么样？不是，她是就是娶对的女人少十年奋斗嘛，对吧？她做了驸马，也娶了扫罗的女儿嘛，王的女儿嘛。但是这个女儿可是，坦奥说是恰杂不，很凶悍的，是不是？对于大卫有许多的拦阻，最大的拦阻在我们生命中可以看得到。我们不要成为我们家里面或者我们配偶热爱神的拦阻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有，爸爸不要去了，这个今天下午孩子要去生日庆 party 去了，今天教会就不要去了。你说你是在拦阻还是在帮助对神的热爱呢？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事情，就是拦阻了先生或者是拦阻了太太去教会了，是不是？甚至于什么呢？这个事情是因为大卫他们的约柜被腓力斯人约去掳去了，后来他们抢回来，大卫就迎接约柜入圣殿，他就走在约柜前面，然后诗班吹号吹角，然后唱诗歌赞美神，就是浩浩荡荡的队伍进了耶路撒冷城。大卫走在前面，禁不住就又唱歌又跳舞，对不对？就是啊，当神灵在我的心，我要赞美主，像当年的大卫王。他就在前面又唱歌又跳舞的，结果他的米甲在皇宫上面看到，回来就羞辱他。哎呦，你是个什么体统什么王啊，你怎么脱了衣服啊，热了吗？又那么没有失了身份在那里，像个跑龙套的耍把戏的一样吗？欠不知道人家大卫忘我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敬拜神，他愿意把他全人匍匐在神的面前。哎，我们会不会有哎呀不好意思跪下去了，哎呀想要流眼泪不好意思了，或者想要举手不好意思了，或者太太说不要了，对不对？不成体统了，或者先生说不要那样子了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拦阻了我们热爱神。所以米甲的败笔，除了他是公主的脾气以外呢，所以神没有让他生任何孩子。另外一个八十八，这个女人跟亚比该比又差了一截了。八十八呢，他的先生叫做乌利亚大将军。那么八十八这个名字很有意思， Bathsheba， 斯巴女王在洗澡被大卫看见了，对不对？结果两个人就勾搭起来了，怀了孕了。大卫想这还得了，他先生不在家在前线，赶快把他先生召回来。把他先生召回来呢，先生跟拿巴差不多鱼丸人了。王，你召见我有什么事？你没有事情，你回家，你回家。本来想栽赃给他的，结果他说我的军队在前面打仗， 我回来我怎么可能回家呢？就拒绝回家，一而再再而三的，大卫没辙了，好吧，你走吧，回去吧。然后下了一道命令，偷偷的下命令给他的官，你让他打在最前面去打死算了。所以乌利亚大将军的死啊，八示巴有责任，最少要负一半的责任。所以他跟大卫怀的那个孽种呢就死掉了，大卫家里面也就另外死了三个人，足足偿还四倍。神是很公义的，很正义。亚比该呢 Abigail 救了拿巴，引导大卫回到神的呼召。神呼召大卫做王，大卫你不是放羊的孩子，大卫你不是在旷野地里面躲藏的人啊，我呼召你要做王啊。你现在虽然在希伯伦做王，或者是在讨扫罗的追杀，但是我呼召你做王啊。你不要去跟一般人跟小鸡去抢食物一样，你是老鹰啊，你要有王的志向，你要有王的风气度，你要有王高天在飞的，要知道圣灵的风，要知道神的旨意，要知道神的呼召。时间到了，我要扶你为证，我要你在耶路撒冷做王，你的王位要到永远。感谢神，让弟兄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愿你来得着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来，我们起来唱唱回应诗歌。
是的主，我们到你的面前来，敞开我们的心。
来，请起立。
我们就是敬拜你、赞美的器皿，因为你呼召我们，就是进入你生命的得胜。主啊，你生命的得胜。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，在我们的嘴唇上放下颂赞的果子，让我的心成为你属灵圣灵的圣殿。
愿荣耀充满这殿，愿赞美充满我心，愿每个心向你献上一个赞美的心。
唯有你是圣洁，
唯有你是圣洁， 耶稣为
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